呢个是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呼吁各国政府升级对缅甸制裁的新一轮施压举措。就在同一日，美国众议院以394票对一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将缅甸军队对罗希亚穆斯林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的决议。一年前，2017年12月7号，美国众议院曾经以423票对3票通过了将同一事件定性为种族清洗的议案。今年以来，欧盟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已经先后对缅甸军方实施了制裁措施。四月，欧盟决定将缅甸武器禁运延长一年，禁止向缅甸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同时叫停了与缅甸军队的合作，禁止向缅甸军队提供培训，并冻结了七位缅甸军官在欧盟境内的资产。而美国亦都制定了包括停止向缅甸军方将领发放签证，将缅甸地方将领列入制裁名单，支持联合国缅甸事实调查团的工作等措施。不过，鉴于罗希亚难民遣返问题仍无进展，而昂山素基政府至今仲未有对缅甸军方的行动给予国际社会认可的谴责，欧美国家对缅甸的新一轮更全面的制裁已经呼之欲出。时光倒转至三年前，昂山素基领导的民盟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记者曾经亲临现场，目睹缅甸人民欢欣鼓舞、握手称庆的场面，不禁为之动容。欧美国家随之宣布解除对缅甸长达20年的经济制裁。缅甸人民仿佛看到了缅甸被摒弃于国际社会之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们盼望着摆脱军政府独裁统治后的国家迈上富强之路，盼望着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援助大量涌入而无需过度依赖中国经济殖民的日子，盼望着一个民族和解、举国和谐、搞建设的新时代的来临。不过三年之后，缅甸人民的期望几乎全部落空，西方公司因缅甸基础设施落后等原因停滞不前，经济发展状况强差人意，由于军方仍旧在国会和内阁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缅甸民族和解进程几乎停滞，罗兴亚难民事件又是雪上加霜，将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重新拖入被制裁、被流离的泥沼之中。在罗兴亚人的问题上，缅甸人与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欧美人将其视作人权问题，而缅甸人几十年来一直将其视为关乎主权的问题，认为它与缅甸国内的民地没有冲突，民主与独裁的对立完全不一样，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昂山素基被很多国家收回当年颁发给他的各种民主荣耀时，他在国内仍然享有极高支持率的原因。在社交网络上，缅甸人甚至以欧美国家边境筑墙、遣返非法移民为例，作为对西方双重标准的回应。缅甸从1948年1月4号脱离英联邦宣布独立开始，到1962年内温军事政变之前，一直是一个民主制国家，由一个民选的政府管理。实际上，当年内温发动军事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民选政府总理吴鲁对罗兴亚人表现出了软弱。此后50几年的军政府统治下，缅甸包括主体民族缅族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呈现出极大的倒退。这个才有了后来反对军政府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在当年昂山素基因为领导民主运动被军政府软禁期间，他曾经与一些民主人士一起呼吁西方国家制裁自己的祖国，这样的呼吁在缅甸民主派内部曾经引发过重大分歧。前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孙、缅甸历史学家吴丹敏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中直言自己与好友昂山素基有过激烈的争论。吴丹敏反对西方社会对缅甸施加制裁，认为欧美国家如果真的想帮助缅甸，应该与缅甸人民以及政府保持一定程度的接触，使缅甸不至于沦落到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以外。他在著作中展述了如下的几个原因。 首先，缅甸军队的将领不在乎西方的制裁，对他们来说，国家安全即是一切，制裁的受害者是缅甸的普通民众，军方掌权人士不会受损，亦都不会为之而动。如果在政治自杀和那一个他们并不信任的外部世界隔绝之间进行选择，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与世隔绝是他们默认的后果，不理想但亦过得去。其次，制裁实际上只是意味着西方的制裁，缅甸与中国以及其他几个邻国的贸易照样会增长，制裁只会使中国的影响力增加，不可能导致民主和变革。第三，很多支持制裁的人希望更大的外部压力会导致军队内部出现分歧，没有这样比这个更危险的了。缅甸很容易分崩离析的成为几十个军阀派系，叛乱分子和毒品武装，如果发生这种的情况，对亚洲来讲将是一场灾难。吴丹敏的一些论断在今日看来依然成立，西方世界不断增大的施压已经导致昂山素姬向中国的一带一路重新敞开了大门。而且据缅甸媒体伊洛瓦底报道，就在非政府组织缅甸运动公布了安葬名单和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的当日，缅军总司令敏昂莱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就警告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在企图分裂缅甸军队。据卫报报道，在缅甸运动公布的安葬名单中，16家中国企业涉及向缅甸军队提供战斗机、武装无人机、弹道导弹、重型机械等设备。此外，在缅甸从事水电站建设和玉石开采的公司亦位列其中。美国两家上榜的企业中，一家是面书，理由是该公司一直允许其平台被用来煽动对缅甸少数族裔的仇恨和暴力，特别是针对罗兴亚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另一家的网络服务公司 Cloudflare，理由是该公司为缅甸军总司令搭建并维护个人网站。由于几十年的军政府统治，缅甸的主要经济命脉大多掌握在军队或者是前军方高官的手中，包括银行、港口、航空公司、旅馆等等。这样的局面即使在缅甸对外开放之后，亦都不会在短期内有所改变。这个就意味着任何的一个想与缅甸做生意的外国企业都不可避免的要同这些同军方有关联的企业打交道。实际上，除非一个国家对缅甸实施全面制裁，并彻底切断贸易来往，否则的话，几乎所有进入缅甸的企业都可以登上这个安葬名单。同样的道理，中国是在缅甸投资额度最高、项目最多的国家，上榜企业最多的亦都是必然。2017年就在罗兴亚难民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敏昂莱曾经两次受邀访问欧洲，走访了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等国。他受访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欧洲国家试图向他兜售武器。他在这些国家访问的企业亦都基本上都是军工企业，虽然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缅甸的武器禁运至今未有解除，但是一些欧洲国家仍然希望单独与缅甸军方做生意。缅甸运动当时曾经对这些欧洲国家邀请敏昂莱进行了谴责。这一家非政府组织在其网站上描述到，敏昂莱在那一度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不单止获赠礼物，还被带到军用飞机制造厂参观。奥地利还提出了帮助缅甸军队提供军事训练的建议。缅甸运动的主任法马纳质问道，为什么奥地利和德国给予这一名战犯这么特殊的待遇呢？敏昂莱唯一应该到访欧洲的地方是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数据，在东南亚国家中，只有老挝、柬埔寨和缅甸从中国购买的武器多于从美国进口的，其他的国家都是更多的从美国购买，有些国家甚至全部从美国购置武器。中国没有对缅甸的武器禁运，在欧美制裁缅甸军政府的时代，中国成为缅甸军队的主要武器供应方，以后就一直占领着这个的市场。不过媒体亦都曾经报道，缅甸反政府武装的武器亦都来自中国， 呢一种情况曾经喺一定程度上引起缅甸军方嘅不满，亦为缅甸民间所诟病。缅甸运动喺报告中称，佢哋希望被列入呢一份名单嘅企业停止与缅甸军方进行有违反人权或者破坏环境方面嘅合作，并以此作为对其他公司嘅警示。报告仲呼吁将缅甸高级将领送交国际刑事法庭。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嘅报道。